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新年的一个主日哈，我们刚才读了一大段经文啊，挺长的啊。你们发觉这段经文都在讲什么？讲祸是不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新年第一周哈就开始讲祸哈，但是我特地把这个题目写成认识基督门徒。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祸，可能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福，是不是？中国人很喜欢福这个字啊，每到新年的时候就会写一些福贴在家里面啊，还要把这个福怎么样倒过来贴在家里面啊，意思就是一个福到我们家来了啊，到这一个家来了啊。那什么是真正的福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中文的字的福有多少了解啊，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福它是士字旁的，这个中文我们知道啊，中文是象形文字啊，不像英文啊，中文是象形文字，它这个字本身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啊。福这个字啊，最老早的写法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个人的双手，手里面托着一坛的酒，然后呢在右边呢是一个士，这个士在古代是表示神啊，表示神哦，所以这个字原来造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一个人把一坛酒怎么样献给神啊，献给当时他们所认为的神啊，他的意思就是祈求神的什么保佑啊，当然他们当时的神是什么神我不知道哈。那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哈，我们要来看哈，虽然耶稣在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做了这些事，你们有祸了。那什么是真正的福呢？我的标题主题是什么？认识基督才能真正的蒙福。这里的认识不是今天说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的那种认识哈。很多电视里面的这个明星的一些有名的人物，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对不对？这个认识是真正的对基督的了解，以及了解以后的一种信靠，一种跟随，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怎么样才能蒙福呢？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认识信靠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另外就是什么是蒙福，什么是福呢？昨天是初五，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圈里面都在那里求什么，求财，对不对？追求财富，好像财富能够带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人的人生很多的福气。那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是真正的福呢？所以我们这两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今天要讲到的重点。好，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真的我们知道这地上的福乐比不过从天上你赐给我们的福乐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愿意信靠他，住在他里面，靠着他度过我们每天的日子的时候，这福气已经临到我们。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外面的会改变的这些事物上面，不是定睛在人所看到的我们外面表现的这些行为上面，乃是真正的愿意从心里面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公义，你的良善，你的信实去生活，去带我们周边的人，是去爱这个世界上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求你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长成基督这样的身量，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高举自己，不再高举这地上的人事物，乃是单单的高举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王，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大概分这三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就是这七祸到底在讲什么哈？到底在讲什么哈？刚才读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题目上投出来的是没有第十四节的啊，在和合本的圣经上面第十四节是小字哈，所以我们把这一节先去掉不看哈啊。所以去掉这一节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共是七个祸哈，一共是七个祸哈。那耶稣讲到这七祸，其实他是要凸显一件事，就是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去按照圣经当中的话去行啊。所以正确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而正确理解圣经，认识圣经当中神的话，一定离不开认识耶稣基督。好，我们大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那这一段话，这一段的耶稣的七祸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你会发觉哈，它其实是一种先知宣告式的啊，先知式的这种宣告式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哈。在旧约有很多的先知书，对不对？这些先知被神所差遣，他们会向以色列人啊，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好好敬拜神啊，在后期这些王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们的子民去敬拜神，反而去拜假神，去借助世上各样的势力甚至亵渎神的名做这些事神就差遣先知向他们宣告说，怎么样，你们有祸了。这两段经文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读了。以赛亚书里面第五章里面有六祸，哈巴谷书里面有五祸。那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的七祸，这个整个的用词口吻还有方式和旧约先知宣告的这个祸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你仔细去看，在这个宣告里面通常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什么？神按照他与人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去控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看我和你们的祖先和你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但是你们怎么样违反了这个约。就像今天这个地上 两个人或者两个公司签了合同，一个公司违反了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另外一个公司就会去怎么样去控告他，对不对啊？如果是这个涉及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或者是利益的话，他就会去控告他哈。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宣告的内容首先是什么？首先是神按照盟约对他的子民进行控诉，然后呢，这个控诉里面也包含什么？这个约所提到的咒诅。你去看摩西五经哈，当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就会在两座山上啊，应该是在生命记里面哈，一座山什么宣告神的祝福，如果你遵行神的话语，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祝福；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宣告神的啊咒诅，如果你违背这个约的话。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这样哈。也是这样哈，按照盟约对子民的控诉并宣告，在第33到36节就是一个宣告，说你们将承受这样的刑罚，你们将承受这样的刑罚。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哈，神或者说耶稣基督在这样宣告，在这样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仅仅骂他们一顿出出气，或者是觉得他们太坏了就这样指责他们。神差遣先知去宣告这些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悔改，重新回转到他的里面来。所以这个宣告的目的从来不是怀着恶意的，不是怀着恶意，不是仅仅为了泄愤的。神是关心他的子民，希望他们能悔改，就像父母常常 去指责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是什么？怀着爱意，希望怎么样他改变，而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而不是那种仅仅为了指责别人而指责别人。所以这是整个的这期货里面我们要看到的，耶稣的宣告不仅仅只是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按照圣经的话语真理去生活，乃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但是我们看到后面怎么样，这些人就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哈，我特别这样排列了一下，像一个阵型一样哈。圣经的文本呢，很多时候是很有趣的哈。我们知道，我们学习语文的时候会有各种的修辞的方式啊，比如说排比句是为了什么加强，对不对？圣经也会用一种文本的方式来加强哈。那在这里也是这样，第一货和第七货其实是在讲相似的内容。第二货和第六货，第三货和第五货也是在讲相似的内容，而这样排列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凸显第四货，也就是耶稣所宣告的第四货其实是整个七货里面的最核心的内容，或者说他要凸显出来的这个内容。那我们一点点来看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货和第七货。第一货讲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光看这段经文，你其实是有点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顺着马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哈，第一货其实耶稣在指责他什么？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你们不认识基督是谁？你们不认识基督是谁哈？你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你们还要阻止那些想要跟随弥赛亚的人，让他们不要跟随耶稣，让他们怎么样来继续跟随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你们把这个天国的门，天国的门是谁？或者说天国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呢？是不是？所以第一货是在讲到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人呢，你们紧抓住律法，你们却不承认神所差遣的这位弥赛亚。那第七货在讲什么？第七货在讲什么？第七货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第七货在讲什么？你们这群人是一群什么？不认识先知的人的子孙，对不对？而你们的祖宗不认识先知，所以把什么？把先知都杀害了。而今天这一位最大的先知，或者说这位先知口里面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来到你们中间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你们却不承认他弥赛亚的身份。所以这里其实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直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交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国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什么？靠守律法就能够进入天国，是不是？而一再的因为这样的一些的事发生冲突哈。当然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可能我们也没有太关注的哈，以色列人是很看重什么血统的，对不对？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什么？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都是什么？按这个比喻里面说，外邦人是狗，对不对？就是一种蔑视、一种鄙视的这样的一种口吻哈。所以耶稣在第七货里面很有趣哈， 耶稣在第七祸里面说什么？哎，你们的祖宗哈，你们的祖宗杀害了先知，你们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不一样啊，我们就很尊重这些先知，我们还要修他们的坟墓。耶稣用反讽的方式哈，你们不是很注重这个血统吗？你们真的就是那些杀害先知的血统所生出来的这些子孙。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最重要的，他们是要靠律法来进入天国，但是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什么？你必须是以色列人，必须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血统，这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内容，很隐藏的内容。但是圣经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国？不是靠守律法，乃是因着认识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到天国里面，是不是？所以这第一祸和第七祸，耶稣在指责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把进入天国的方式搞错了，你们把进入天国的方式搞错了。好，这个大前提一错，你再看第二祸。第二祸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第二祸在讲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似乎是在讲，文士和法利赛人很热心的去传教，是不是传道？是不是很热心的在讲解这些律法的东西？但是耶稣指责他们什么？你们越热心的去传教，你们按照你们的道理所信的这些人反而怎么样？因为你们的道理是错的，你们道理不能把人引到天国，引到永生里面去。所以当这些人归附你们的道理的时候，反而怎么样？误入歧途了，是不是？所以第二祸他在讲到说，好像呢是法利赛人他们在努力的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在做事，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出来的事却是弊大于利的。他们热心的传道，却把人什么引人入了歧途。耶稣用一个比喻说什么？你们是什么？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第六祸也是一样啊。第六祸说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反正我觉得中国人是不会把至少 我家里面这个长辈的坟墓不会把这个坟墓好像装修的非常的华丽。坟墓就是坟墓，对不对？所以这里耶稣不是在说他们真的把一个坟墓装饰的很华丽，他是在讲说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外表很圣洁，他们外表好像很正直很公义，是不是？他们用这样的外表的正直和公义来吸引人，来告诉人说，你看，就圣洁是什么样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你快快的来跟从我吧，你就能像我一样圣洁了。但是耶稣指责他们什么？你们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律法要求他们要远离死人，因为死人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死人是不洁净的，如果你摸了死人，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这里第二祸和第六祸都是在讲到一件事，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错误的使用了，或者说错误的理解了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宣称你只要守住律法，你就能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的时候，即使他们很热心的去传道，即使他们外面表现的好像很正直很公义，却不能真正的使人进入到这个天国的门里面。 却不能真正的使人成为那个真正的这个圣洁的样式。所以耶稣在指责他们，你们越热心怎么样，你们外表越圣洁，反而给人带来的危害怎么样越大。当然你会说，哎，我们不需要热心吗？我们难道不要圣洁吗？耶稣不是在讲这件事吗？我们当然要越热心传道，对不对？我们当然要过圣洁的生活。耶稣所指责的是这种外在的这种圣洁，或者是外在行为的圣洁。耶稣所指责的是这个不按照正途的热心，就像保罗在信主之前，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是什么，是大发热心，对不对？他觉得他也告诉那些在书信里面告诉那些人说什么，我原来为我祖宗的道大发热心，我逼迫基督徒，我觉得这样做怎么样是兴旺我祖宗的这位神这个信仰。但是他后来发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当你的热心是因着一个错误的原因、错误的目标、错误的道理的时候，你就发觉有的时候比你不热心还怎么样还可怕，是不是？当你的圣洁只是外表的，不是内心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哈，武侠小说里面有的时候就会描绘那种在武林同道面前是非常的正直，但是背地里是男盗女娼的这样的人物，很多的小说里面都有这样的人物，对不对？看到这样的人物大家都非常的讨厌，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和外面是不一致的。常常说什么，我们情愿认识一个真小人，不要认识一个什么伪君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你背后捅你一刀。所以在这里哈，耶稣讲到的是因着他们错误的道理，以至于他们甚至将很多原来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这道理这福音的人，把他们引入了歧途，把他们引入了歧途。我们再来看第三祸和第五祸。第三祸讲什么？他在讲以色列人常常讨论的一个有关启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他说，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你们说什么？你们说启示的时候，你们指着殿，如果是指着殿启示，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启示的，他就该谨守。指着坛启示算不得什么，但是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的，他就该谨守。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这个坛和这个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读过摩西五经里面包括利未记，包括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有关建造会幕包括那个后面的列王记里面建造圣殿的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当然我很多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要有空间想象能力才能够知道这个殿大概建成什么样的。你会发觉当神指示摩西的时候，这个会幕是按照什么天上的样式来建造的，天上的样式来建造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在第三祸和第五祸里面仍然是在讲到一件事，他们错误的去解释圣经，错误的去解释圣经。他们跟人说，你看礼物很重要你看这个殿建造的金碧辉煌很重要，至于这个殿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启示的时候，你指的这个礼物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贫富程度来选择献祭的使用的祭物的。你有钱的你可以献牛献羊没钱的可以献鸽子，再没有钱的可能献个饼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是什么？是好像在告诉人一件事你启示的时候你可以耍一点小聪明，你启示的时候可以耍一点小聪明。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小孩的弟兄姐妹你就会发觉有的时候小孩子很 很会用这种小伎俩，小孩子很会用这些小伎俩，包括很多大人也会用这种小伎俩。当他在说一件事的时候，当他违背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诡辩的方式说，哎，我当时说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真正的教导人，当他们在神面前立誓的时候，这个誓言是有约束力的，你要好好的去按照这个誓言去行，而是教导人说，哎，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当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个誓言的当我们没有办法执行这个约束力的时候，我们找一套说辞来说服我们自己，说服别人说，我这个誓言其实没有约束力，因为我这个誓言当中的所指的东西是不对的。第五惑也是，第五惑说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法利赛人更多的关注的是什么？外表的宗教，而不是内心的改变。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的。人很容易去修饰自己的外面，人很容易去修饰自己的外面，人很容易去关注自己外在的被别人所看见的那个部分，而常常忽视了内心真正的想法。这个忽视内心的真正想法，不是说不按照内心真正想法去做，而是说忽视了去管理，或者说去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而只是改变人的外在的表现。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呢？我们再来看第四惑，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耶稣在指责一件事，指责什么？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完全曲解了圣经当中的主旨。你看他这里有一个比喻，说什么？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读利未记，利未记里面会讲到很多动物是洁净的，有很多动物是不洁净的所以不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是不能吃的，比如说猪。那一般的大型的动物他们能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物是蹄分两半，然后呢这个动物是反刍的它就能吃因为猪是蹄分两半，但是不反刍是不能吃的所以在他们的条律里面，最大的不洁净不能吃的动物是什么？骆驼骆驼其实挺大的，对不对？最小的是什么你看它的洁净不洁净还包括什么昆虫的怎么样的虫子是能吃，怎么样的虫子是不能吃我们很多人对虫子是敬而远之，是不是？这个门虫是最小的什么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耶稣在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你们是捡了芝麻什么丢了西瓜，你们把那个很小的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你们怎么样把它滤出来，那个大的不洁净的东西你们倒什么吞下去。圣经当中神最关注，神特别关注的是什么？你要注意这里不是在耶稣不是在讲你们不要献十分之一千万不要这样理解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献十分之一？我们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何西阿书六章的六节福音书里面也常引用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说什么？这里神差遣先知何西阿指责以色列人说什么？我喜爱良善，或者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你说 这个献祭的制度不是神启示的吗？怎样献祭，献什么祭，有哪些祭，不都是神启示的吗？没错，神在这里，耶和华在这里指责以色列人，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只看了这个献祭的条例，却没有思想神为什么设立这些条例。神喜爱的是什么？真的只是要你们献上一只牛一只羊吗？神难道缺这一只牛一只羊吗？不是，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们的良善，要的是你们真正来认识他。你去对比哈，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吧，亚伯拉罕是毫不犹豫的去献以撒的，是不是？他没有像之前的几次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在那里跟神好像有一些的辩论。他没有说，哎呀，神，你看以撒是不是你赐给我吗？你不是说从他要出大国吗？那现在被献成祭，献祭是要把这个祭物杀死的，对不对？他现在献成祭了，他还怎么样行成为大国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得很清楚啊，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相信，即使他把以撒献给神，神仍然能让怎么样，以撒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你可以去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样说的。亚伯拉罕相信神是那位从死里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他就献上了以撒。但是神真的没有让他真的献上以撒，神预备了一只羊，对不对？神预备了一只羊。所以在这里哈，圣经当中什么是神所关注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说什么？外在的律法的要求哈。但是耶稣常常指责，或者你可以看到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更多的是在讲到什么？你内心真实的动机和你的德行。当然你的动机和你的德行一定也会有外在的行为的表现，外在的行为的表现。好，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它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它是在凸显第四货当中的要旨，就是什么？你一定要正确的去理解圣经。如果你曲解了圣经会怎么样？你就会乱用真理，你的教导是有问题的。第三货和第五货，你就会甚至你会败坏其他人，你不仅仅自己怎么样败坏了，你还会怎么样败坏其他人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什么？拒绝耶稣。所以整个的七货其实是以第四货为一个中心来展开的。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正确的理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弥赛亚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因为他们不认识弥赛亚，以至于他们对圣经的真理不认识。而当他们不认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所传的道反而不但不能造就人，反而会败坏人。这是耶稣所要指责的。那到底今天我们很多我们我希望弟兄姐妹每天都能来读经，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你说圣经就是从这个世界被创造讲起，讲到这个世界的完结。没错，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在讲什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哈，我们如果抓不住圣经的这个主旨，抓不住圣经的这个脉络哈，我们常常不是把圣经里面的内容读出来，而是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当我们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们说，哎，这节经文就符合我现在的状况，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很好，我拿它来用，是不是？圣经在讲，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圣经在讲什么，就是创造、堕落和救赎。虽然圣经当中讲到创造的部分很少，只有两章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是创造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创造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先知式的宣告，宣告以色列人，宣告这些和神立约的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对不对？所以整个圣经你也会发觉，圣经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不停地在讲人和神和人立约，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神刚刚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的时候就和人立约了，是不是？他告诉人说你要怎么样看守管理，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你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一定要死。所以在创造的一开始，这个就好像人今天造一个货物，一个产品，一个用品，它一定是什么有目的的去造的，对不对？你去买一个产品，你买咖啡机，它就是什么可以制造咖啡然后可以喝的，对不对？而你买一个电视机，它是可以什么看电视的等等。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不是好玩没事做，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在上帝和人所立的约里面就有显明出来，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始祖亚当怎么样，有没有遵守这个约？没有，所以堕落了，是不是？始祖他被约，他堕落了。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说什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为这个约的咒诅就是什么？你违背这个约，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灭亡，你就要死。那你说完了，我们都要死了，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有救赎。如果只有创造堕落的话，人没有盼望，对不对？一定是需要有救赎。这救赎从哪里来？以色列人一直觉得救赎就是神给他们律法，他们好好的守住这个律法，这就是他们的救赎。你看神拣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但是整本圣经不仅是新约，包括旧约，给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是更超乎我们想象的。前面我们敬拜的部分读了一节经文，大家还记得吗？神要和我们和这个世上的人另立一个新约，要把律法怎么样刻在心板上。原来律法刻在哪里？摩西，神把律法刻在两块石板上，对不对？摩西拿了这个石板，然后就下了山，这块石板就放在了以色列人的约柜里面，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好好遵循这些律法了吗？没有，甚至他们因为没有好好遵循这些律法，他们的国都灭亡了。所以神知道以色列人没办法守约，就像亚当没有办法守约一样，所以神差遣弥赛亚，差遣基督来到这地上，他亲自守了，完成了这个约。所以那节经文是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众人都要复活。所以今天人在最终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在盼望是什么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盼望是律法，守住这个律法。耶稣说你们错了，约翰福音里面14章6节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才是那个唯一能通向神的道路，耶稣才是那个能够真正的完全诠释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的那一位，耶稣才是真正能赐给我们那个义的生命的 那一位，因为他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担当了我们的罪。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很喜欢保罗说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直接了当的表明了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别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不是今天你要做好人，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行得出善来。保罗说，我里面，我内心有两个律在征战，是不是？我所要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要行的恶我却怎么样行出来，罗马书的第七章。人在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有人写如果你看过那个，我常常会举这个例子，如果你看过魔戒魔戒这个电影这电影这个小说是一个基督徒写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魔戒写的高明之处是在于，你从魔戒这本书，或者叫指环王这本书里面，你是看不出它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它其实是一本在宣扬基督教的书。为什么？魔戒在讲什么？有一个魔王造了很多戒制，是不是？你知道这个戒制它其实是有一个象征的，是一种约束力，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不对？其中有一个至尊魔戒你会发觉，不管是谁，即使是再平和的人，在这个魔戒的世界里面，再平和的种族拿到这个戒指，就会被什么这个戒指影响，想要去作恶，是不是？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小分队，把各个不同的种族里面的精英聚集在一起，想要互动这个戒指，把这个戒指毁掉。但是在这个途中发生什么事？所有的这些人都受到了魔戒的影响。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罪性影响了整个的人类，人类试图自救，就好像组成那个小分队一样。但是实际上怎么样，他们却发觉他们没有办法自救，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戒指所影响。所以今天人在最终的盼望是什么？一定不是从人自身去找盼望，因为没有办法找到盼望，一定不是从这个世界当中找盼望，因为这个世界因着人的犯罪一起怎么样堕落的。这个盼望从何而来？只能从神而来，只能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认识基督门徒。刚才我们讲到的罗马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常常是会被人误用的。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四节，常常会被人误用。你看，常常会有人说：“你看，保罗，我和保罗一样，我里面有两个律在交锋，常常是那个要作恶的律怎么样？”二十四节，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身体？我常常用这些经文，就好像在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犯罪找借口。你看保罗也是这样，不是？你要仔细看后面什么？第二十五节说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不是在仅仅在讲到说他里面内心的征战，他是在讲当有这样的内心征战的时候，这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是可以脱离的。然后第八章一开始怎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有两个律，对不对？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哪个律之下？你继续看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今天当我们来认识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也不应该也不会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靠自己来谨守律法。但是当他们靠自己来谨守律法的时候，就会出现保罗在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所说到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哎呀，我心里面想，我不要去恨人了，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做什么，上海话叫出气，怎么办呢？我敬而远之吗？所以当你只是从外面的靠自身这种忍耐力，靠自身的这种按照其他的宗教的这种描述，靠自己的修行来遵守律法，你就会发觉你里面没有办法做到，是不是？你里面有两个交战的东西哈，一方面你说我要遵守这个爱人的律法，另外一方面说他对我这么坏，我为什么要，我说不能恨他呢？他给我带来这么大伤害，我为什么不能恨他呢？我为什么要爱他呢？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讲的是一个人正常不认识神的时候的状况。你说不认识神的时候怎么会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呢？神将良心放在人里面的，是不是？以至于今天你会发觉这世界上有很多不法之事，但是不至于到人人见人就杀见人就抢的这样的程度。神将良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做了一些恶事坏事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受谴责了，对不对？而一个人他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但是保罗说什么？当你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信靠他的时候，你就能脱离了。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不顺从肉体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能够真正的去遵守这个律法当中的要求，对不对？所以七章的结束的部分到八章，它是连续的，它在讲到一种征战的状态。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信靠这位主耶稣基督，因着顺从圣灵的带领，以至于你可以脱离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个脱离不是说今天我们就不会有内心的征战，你仍然会有，对不对？但是啊，你要知道哈，就像两军交战一样，正打得很焦灼的时候，谁有援军来了怎么样，而且这个援军是一个很强大的军队的时候，谁就能获胜了，是不是？谁就能获胜了。就好像你看球赛哈，足球比赛哈，打到下半场七十分钟八十分钟的时候，大家都很疲累了哈，然后教练换上了三个生力军，这三个人就可能会成为骑兵，帮助球队获胜。当然这个例子可能有点不是太恰当哈，因为神的加入不是那个好像锦上添花的，神的加入是什么？决定性的。所以认识基督所蒙的福，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当中由内而外的改变。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当然我这个是借着马太福音的期货来讲的。第二个就是能真正明白并且活出圣经的真理。约翰福音当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带来的是什么？是恩典，同时带来了什么？真理。 你不要只想到恩典啊。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真理。这恩典当中是要我们按照真理来生活。十七到十八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注意第十七节不是讲律法不重要，第十七节是讲什么？你看律法在旧约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今天真正能够遵守这个律法的唯有是那个从耶稣那里得着恩典的人，唯有是真正按照耶稣，因为他是什么父的独生子，因为他将神表明出来，将父表明出来，唯有他的对真理对律法的解释才是那个完全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哈，这个由内而外的改变哈，不仅仅是一种生命身份上的改变，而且耶稣基督也真正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他也真正的替我们在这世上行走了三十三年，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前面你会发觉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他们对圣经有错误的理解的时候，他们带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他们带出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是别人也有问题的。但是今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信仰对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这个层面的话，你一定需要向前跨一大步。因为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不是说好我已经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所以你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是这是大使命吗？不是，大使命不是这样的。大使命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教导他们真理，对不对？所以大使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不在于你个人生命的改变，而在于你怎么样因着生命的改变去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进入到天国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讲话要很小心，这个小心是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讲这些话能不能造就人，还是让人受到伤害，使人不得安慰，还是让人对神灰心丧气，让人远离神呢？对不对？所以今天认识基督门的福，一个是什么？我们内心发生改变。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能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并且活出来。第三个什么是什么？我们能够去造就，去使别人得福。所以这个福不仅仅是我们能得着的，而且神借着我们使别人得福。而拒绝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最后的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节结论的部分怎么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很可怕，拒绝基督很可怕，要受到审判，地狱的刑罚，是不是？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对地狱的认识是不够的，以至于我们没有这么努力的去传讲福音。可能经历过年纪比较大的，经历过战争的这样的年代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可能八十岁以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过战争，是不是？他们就知道战争有多可怕。那我相信地狱比战争可怕，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可怕，而且要承担罪的后果，你犯罪要承担后果的，将来要是有地狱的可怕的刑罚，现在可能要承担你罪的后果，是不是？所以认识基督真的是使我们能得着恩典，而拒绝基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的思考，你可以来问问自己，今天我们是拒绝耶稣还是接纳耶稣？你说这个问题还要问吗？我坐在这里，我是基督徒，我当然是接纳耶稣了。你想这段经文很有趣的一个点在哪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承认旧约当中先知的作为吗？承认，对不对？或者说他们认可这些是旧约神所差的先知吗？认可，是不是？但是这些先知是谁杀的？是他们的祖宗杀的。所以这里的潜台词似乎在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说，哎呀，我们的祖宗做的不对，我如果是我的祖宗，我肯定不会去杀这些先知。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说，我发觉哈，我比如说我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在旷野啊，我们就会说，哎呀，神都已经显出十个神迹在埃及了哈，天天赐给他们玛拿吃哈，这些人怎么在旷野里面还要在那里闹呢？还要去拜假神呢？要是我啊，我看见这个神迹，红海就分开来了，我肯定心悦诚服了。而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肯定不会像这些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以色列旷野当中那个不幸的百姓。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真正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是拒绝耶稣？福音书里面讲哈，你把这一件小事做在那一个小子身上，怎么样？你进，后面会讲到。啊，你说我没有，我们肯定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见过主耶稣基督，不像门徒使徒，对不对？但是主说，哎呀，你接纳了我，为什么？你接纳了这一个小子里的一个，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事上哈，我们不是仅仅在喊口号说我当然接纳耶稣基督了。你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件遇到的事上，你是不是真实的按照主所想要我们做的去做呢？圣经当中说，亚伯拉罕接待那个远行的使者，不知不觉间就接待了神，对不对？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常常追求的是外在的改变呢？在人面前的好形象呢？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包括我，包括每一位弟兄姐妹，很容易这样。人在罪的这样的本性当中，就愿意在外面让人觉得自己很好。但是神是什么？审判内心的神，对不对？内心最隐秘的事神都知道。第三个，我们今天是在做造就人的事，还是在做败坏人的事呢？所有这一切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仍然回到主耶稣基督里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怎样看待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接纳耶稣吗？你接纳耶稣做你心中的王吗？你接纳耶稣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你前进的方向吗？如果是这样，你的内心一定会被神改变，圣灵一定会做工的。如果是这样，你嘴里面就应该说出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败坏人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靠我们里面从亚当来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败坏的，而且我们还败坏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靠自己努力的想要前行遵循你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完全做不到，或者我们以为我们能做到，却是虚假的。神啊，真的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 让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完全的接到我们内心的宝座上，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王，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改变的唯一的、恩典的来源。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也愿意我们能够随时做说造就人的话，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不是单向我们发出的，也是这向这世上所有他所拣选所爱的人发出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行，我们里面的律常常要我们去犯罪，要我们不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但是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但是当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能脱离这一切了。当我愿意顺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保惠师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能够真正的造就别人。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愿你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这样不断的带领，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去使别人得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